今天要讲的是出埃及记的第31章。31章呢是比较短，但是呢是非常的重要。谁还记得30章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什么？是啊，第一件事呢，这就讲到了说会幕表达的是与神与他的百姓同在。那么前面就讲到说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几个程序的，我们也从会幕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好，那么下面就进到了第31章。31章第一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第二节，
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替他的名召他。
好了，第一节第二节呢，神呢跟摩西说他呼召的人是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告诉摩西说，他从犹大支派当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神已经提名召他。什么叫提名召他？他点名召他。一方面讲到说神怎么样知道他认识他，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没错的。如果我们在这里边说哎，金叔，你们会不会说哪儿呢？谁是金叔？不会的，就是他吗？一般讲到了说爷爷爸爸和儿子的时候呢，这就表达的是不会错的，因为以色列人呢有很多名是重的，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提名招他了，然后呢看招他做什么。第三节，
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
好了，这里边呢告诉我们说神呢要呼召这位比撒列，呼召这位比撒列，然后做什么呢？要给他智慧，圣灵要充满他，然后呢又给他智慧，给他有聪明，又给他有知识，目的是什么？可以做一切的工。第四节第五节，
我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
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他呼召比撒列，要他负责这方面的工作。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怎么样？也赐给他圣灵，有神的灵充满他，因着有神的灵充满他，他就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这些事情他能够做得好。第六节，
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萨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
好，这里边他又呼召一个人，这个人亚和利亚伯，他是与比撒列同工的，同样也是一样的，也给他智慧，然后就讲到说凡有智慧的，我使他们更有智慧，能做他说神所吩咐他们的一切的事情。然后呢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
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盆与盆座，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
十一节也读了。
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
这里边讲到了实际的亚和利亚伯和比撒列，你看他俩是有分工的。那个比撒列呢主要做一些什么？金工，是不是？是金工部分的。金工讲的就是一些金属的锻造啊，敲击啊，这些东西的，看到了，雕刻这一类的，宝石啊这一类的，它属于金工类的。而这个亚和利亚伯呢是建造部分的，是建造部分的，让他们做这一切的事，两个人都这样的负责。然后讲到了说什么？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现在我们就看到前面要做的那一切的事情，神已经吩咐好了，如何做，用什么来做，都吩咐好了。现在找的是要负责的人，然后他就强调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必须按照我所指示的，我所吩咐的去做。这是一个结束语，就是你们要去做，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然后说你们去做吧，但是你们一定要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好，第十二节。
And the Lord said to Moses,
You are to speak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and say, Above all, you shall keep my Sabbaths, for this is a sign between me and you throughout your generations, that you may know that I, the Lord, sanctify you.
Okay, 14节也读。
You shall keep the Sabbath, because it is holy for you. Everyone who profanes it shall be put to death. Whoever does any work on it, that soul shall be cut off from among his people.
Okay.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
好了，前面如果做个总结的话，神选出了两个带头人，对不对？负责工程的，然后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一切必须按照神所吩咐的一切去做。然后呢，怎么样？然后马上话锋一转，转到哪了？安息日，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就是要摩西去吩咐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安息日是证据，是什么证据呢？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去读以西结书，那里边同样也提到了是证据。那个证据就是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神，就是讲到了这是神和神百姓之间的一个记号。好了，然后就说，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天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就是提出来说，你们都不可以犯安息日。安息日的时候不可做工，按照规定归给神，因为这是神与他百姓之间的记号。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安息圣日是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什么叫圣日？属于神的日子，是神的日子。所以要犯这个日子呢，那就是干犯神。如果说他是属于神的，这个人是属于神的，那么他这一天也要归给神。好了，然后呢，第十六节。
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
好了，这里面讲的安息日是什么？永远的约，不是你们现在这一代人要守，是永永远远都要守下去的。好了，然后第十七节。
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所以呢，这里讲到了说，这是一个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表明他是属于神的，而神是他们的神，也就是说耶和华神六日工作，第七日休息了。那么他的百姓也需要六天工作，第七天要休息的。这表明他是属于神哦，这表明他是属于神的，因为有一天他是什么？是与耶和华神一起安息舒畅的，对不对？好了，就是这个意思。好，十八节。
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
好了，把这两件事情交代完了。神交代他几件事情？两件事情。前边讲到了说，你们要这么造，这么造，造这个，造这个，造这个，造这个。然后今天三十一节讲到了说，选两个工头，选两个工头让他们负责，然后告诉他们，你们造的一切必须要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第二件嘱咐，你们要守安息日，不守安息日要剪除。讲完这些话了，神就把这两块法板交给了摩西。这两法板讲到说，是神用手指头写的。什么叫手指头写的？是神亲手写的。他不是拿个靠配件搁天上已经打好了去靠配一下就行了，不是，是原件，是神亲手写的，神亲自赐下的律法。好了，我们看三十一章经文讲的是什么呢？今天经文非常的短，但是却是非常非常之重要。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再解释几点。前面讲到了说，他选择的比萨列也好，或者亚和利亚伯也好，不但指明 呼召他们，并且还给他们智慧，给他们圣灵，给他们聪明，被圣灵充满。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们做神的工，神就赐给他们做工所需要的一切聪明、智慧、能力、技巧。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这里也提醒了我们一点，什么？一切美善的事情都是出于神。我们本来什么都不是的，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他这里是在责备哥林多人，哥林多人他们很有恩赐，所以他们就自夸，哎，我唱歌唱得很好啊，哎，我很有组织能力啊，哎，我这个讲道讲得不错啊，哎，我这个很能赚钱呢。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们说，他说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你能赚钱吗？你是领受的能力哦，是神加给你的能力。你唱歌唱得好，那是神加给你的能力。你讲道讲得好，那是神加给你的能力。亚和利亚伯特比萨列是神加给他的，你明白我的意思？这里边讲的说，你说你有智慧吗？他是你更有智慧，你不要觉得你的智慧不够，必须要神加。好，我们再看一节经文，雅各书，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讲到的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哈。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看到了，这里也告诉我们，一切美善的事情都是从众光之父那来的，不要看错了。上次我们主日学讲过，不要看错了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的，是神的。而这位神呢，是不变的，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昨天这样有赏赐，今天依然有这样的赏赐。以前的时候赐给亚和利亚伯和比萨利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聪明，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技巧去建造圣殿。今天同样他也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圣灵，这样的充满，使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可以做得合适合宜，建造这个身体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不单指明来呼召人，他也加给人一切所需要的。然后呢，讲到了说安息日，在安息日当中呢，我们也补充一点，就是什么呢？安息日我们不要单单的把它理解成为休息。这里边两次提到了什么？记号，证据，这是证据，强调了证据，或者叫记号。所以呢，这也是神和神百姓，神百姓，神属神的人所特有的，表明他们是属于神的。好了，我们这两件事情解释完了之后，我们下面看大家想一想，今天三十一章讲的是什么？我们来再来捋一下这个，神前面告诉摩西说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建个会幕，外院如何做，帐幕如何做，顶如何做，侧墙如何做，然后里边如何分成圣所、至圣所，圣所里边有什么？有约柜，约柜怎么怎么做，长多少走，宽多少，高多少走，然后圣所当中呢，香炉怎么做，香坛怎么做，陈设饼桌怎么做，长宽，还有灯台怎么做，然后祭坛怎么做，然后洗桌盆如何的做，然后每做一个，告诉你要按照我吩咐你的样式去做哦。吩咐结束了，然后神就说了，我要呼召那个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萨列，我要呼召他，为什么呢？我要给他圣灵充满，我要给他智慧，给他聪明，给他能力，给他技巧，让他负责这一切的事情要做。他都是借着摩西在传达命令，你再去呼召但支派的亚西萨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也与他同工，也让他有智慧，然后怎么样，他可能有智慧，但是我让他加给他更多的智慧，让他能做下边这一系列的工作。然后呢，你要告诉他们两个人要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这一切的事情，然后马上就说，听着，你们要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什么？是神和以色列百姓之间的证据，来表明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他讲的说是耶和华神使他们成圣，耶和华神使以色列人成圣是什么意思呢？是神使他们归给神的，属于神的。那么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百姓是神的百姓，就是这个关系。这个记号是什么？安息日。言外之意什么？你不守安息日就不是神的百姓了。然后就说好了，这些事情你去做就好了。如果有人干犯安息日，剪除，然后亲手写了律法书交给摩西说结束了。现在是什么？摩西你下去要告诉他们开始开工了。开工之前提醒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干活，要按照他的心意去干活。第二个要提醒你是属于我的。所以这里边讲到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做工和安息，讲到了做工和安息。如果我要把后边再加上一件事情的话呢，一句话呢，你们可能不能理解，但是我解释解释你们就能理解了。做工与安息，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好了，前面首先说吩咐他做完了工了之后招了两个负责人，然后呢亲自赐给他们圣灵，亲自赐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能力，赐给他们技巧来做这一件事情，来表明前面我们讲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不但这个工作是神吩咐他们做的，而且做工的能力智慧也是神赐给他们的。然后呢又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你不要忘了你做的是我的工。什么叫做神的工？不单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做，而且还得按照神的法则去做。你就好像你一样，你比如说你跟你的老板做工，你天天跟你来走来走去，去跟人家说你这个 office 做的不对啊，你那个 excel 做的也不对。老板说我不需要教 office 的老师的，我要你来是做这个事情的。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前面讲到了什么 job description， 就是你的工作工作描述。后面讲到安息日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清楚做事情建这个会幕不是目的，目的是你是属于神的。但是人就是这样，当去做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把事情本身当作目的了。这是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当人把这个做这个事情成为目的的时候，就成为了他的偶像。所以我讲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你做神的工必须按照神的规矩去做，而且是一个属神的人在做属神的事儿，不是我来做一个事儿而已。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个比萨列呢正好在做那个金灯台，几个连在一起，七个连在一起，连到第六个的时候呢，安息日到了，太阳落山了，落山了应该怎么办？停工，对不对？要歇工的，我再加个班就行了，这神的事儿咱得上心，我加个班行不行？不行。但是我们往往会把这件事看到一个非常的属灵，非常的属灵。你看他是放弃了休息的时间，放弃了休息的时间，专心的做神的工，夜以继日啊。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夜以继日，日理万机。但是神说不行，神的百姓不是这样做事情。但是当我们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偶像的时候，或者当成一个目的的时候，我们专心的就是要做这个事情，而忘记了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不注重这个手段的时候，我们就会偏离这个目标。听清楚，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这也不是中国人，外国人也有，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这不适合我们的信仰，这里面没有条条大路，没有，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神为什么这样呢？有些事你想不通的，神说就要这样，我就要这样，那你就只能这样。所以我们这里边看到了为什么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好了，当我夜以继日的把这个七个灯台全都做好了之后，哇，你做的真好，我花了好几天的功夫做，安息日我都不休息，哇，但是哇，你好属灵哎，神不认账了，因为你没有按照神的规矩去做。好了。 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看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关注那个果子是什么果子，是不是吃完它就变傻了，是不是吃完那果子好像有某种魔力。我们不要 lost the point， 不要，我们不要 miss the point， 就是不要偏离了那个方向。他吃那个果子不是那果子有什么魔力，而是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所以上帝他只要他的命令，因为什么？只有他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就提醒他们。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夜以继日的干活，这就是爱神呐。不，爱神是什么？什么叫爱神？主耶稣说什么样的人是爱他的？遵守他命令的，而不是让你去想他的命令合理不合理。但是我们往往会想，这命令不合理，差一个了，安息日吓傻了，我再花两个时辰我就把它弄出来了，何必呢？我要明天我还得生炉子，我还得去画金子，我还得把这些东西都重新弄一遍，今天我叫什么一卯劲儿把它做完就得了吗？这就是我们爱上帝还是爱这个工作。好了，请问会幕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表达神的同在。那我们在表达神的同在当中却不按照神的规矩去服侍他，有意义了吗？这个同在没有意义，是不是？好了，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宣告一件事情，两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你不要自己发挥，这是神的事情。第二个，你是神的百姓，你要记住这一点，与神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神的同在表明神与百姓的关系，对不对？那么好了，你为了这个神的同在然后破坏了神之间的关系，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这里边讲到的会幕，讲到了会幕的最高级的一个层次的它的意义，表明和神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讲到这个关系的，不简简单是一个帐篷立在那里，而是我们对这位上帝，把他当成上帝，他把我们当成他的百姓，把以色列当成他的百姓，而以色列百姓必须把他当作神来顺服他，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要清楚的，所以这里边就是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你知道这些能工巧匠，我发现特别是有聪明的人，他们往往都喜欢为自己图谋大事。你比如说我们教会里边吧，做中国桥，做中国桥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哎呀 0.001 秒不行，我要把它做得更好，这点好不好？好。但是我们这样不断的在做的时候，我们要追求一种完美，这是你的完美，清楚了，是你自己设定的完美。所以以后说啊，这期的中国桥做得不错，我们精确度基本上 0.001 秒，看到了，这叫为自己图谋大事。你可以这样讲说，不，我是为了神我才这样做的。你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神没问题，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做完了之后就，哎呀，这次做的应该是最好的，谁你在夸自己呢？所以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而这个转变呢，往往是我们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做成的。我们就做这些事情，慢慢我们就融入了，把这个东西当成敬拜神的本身了，把它当成目的了，我把这个要做好成为一个目的，而忘记了怎么样，这个只是表明我们对神的一个敬畏。昨天我们举个例子，他们有些人不明白， Nancy 想要去考哈佛大学，然后每天呢，哇，一读到两点半，哇，读到三点半，最后面黄肌瘦，神志不清。请问他考哈佛大学有错吗？他为哈佛大学努力有错吗？没错，我考哈佛大学为了荣耀神啊，基督徒在哈佛大学读书好不好？好，这是见证啊。我每天努力好不好？好，我为了荣耀神我每天在刻苦努力尽我本分，对不对？对。那他错在哪里？错在当你看那个去哈佛大学比你的生命比你的身体比你的健康更重要的时候，这个哈佛大学就成为你的目标了，而不是荣耀神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把他当成一个偶像。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在他们开始做事的时候，神就开始警告他们，你不要把这个会幕当成目的，见到会幕不是目的，不要忘记你们是属于神的，必须按照神的规则来做这一切的事情。好了，我们应用一下，应用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说我们今天的服事。你不要讲的说，哎呀，我没服事，都是他们这些人服事，不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服事神的。好了， 有人问主耶稣说，我怎么才叫信神呢？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啊，不是，我怎么才叫做主的工呢？记不记得有人问他说，主啊，那我该做什么呢？我怎么才算给主做工呢？怎么才算服侍神呢？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信神就是做神的工，信神就是做工了。已经，为什么说信神就是做工呢？为什么信神？神主耶稣说，你信神就是做主的工了。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主的工了。为什么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主的工了呢？因为信一定带来行动，而他的行动呢，每一个方面都是在服侍神。好了，我信神，我讲话就不一样了。那些什么淫词妄语我就不讲了，这就是做主的工了。好了，我信了主之后，我就不浪费时光贪吃贪睡了，这就是做主的工了，对不对？我信了主之后，我就愿意在教会掰桌子掰椅子，这就是做主的工了。我信了主之后，我看到别人有需要，我就愿意去帮助他，这就是做主的工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甚至于彼得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祭司的。所以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服侍不是目的。当我们服侍当成一个目的时候，我们会发生如下的错误。好了，我们去唱赞美诗的时候，司班长啊特别关心一件事情，你那个怎么少了半拍？你少半拍，你这个不行，再唱，你就差那么 0.1 秒，你这个你调整调整，最后就调整。他把这歌唱的合乎音乐标准作为目标的，所以你会看他们唱的非常的精准，但是你听起来就一点没有爱主和赞美主的样子。我们唱赞美诗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把它唱的最准？当然唱的准好不好？好。我曾经在诗班里边待过的，哇，很紧张啊，你知道吗？因为他要求你 0.1 秒都不能错了，所以唱完了之后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唱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唱赞美诗的时候，你要有一种感动在里边，我在赞美我的神。不是精准不精准，当然精准是最好的了。我的心是要赞美上帝，我要表达我对上帝的这个赞美和爱的。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当我把我的心放在赞美上帝的时候，我唱得很准。但是当我把我的眼睛盯着，要准那点一秒，所以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指挥。哇，很紧张，你知道吧？唱完自己，我刚才唱的什么？不知道。唱的准不准？准。但是呢，我刚才在赞美上帝吗？所以我们服侍，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要看重服侍的基本的意义。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会幕，这个会幕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神与你同在，要和你交流嘛。你要认清楚，这才是最终的意义，而不是让你建个多漂亮的东西。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失去了我们的方向，方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什么能工巧匠，看到很多的能人，有才能的人，他们做事非常的顺利，但是你看他甚至于说什么的，把教会里做的井井有条，什么事情都有条不紊，但是你看就是不熟练。我以前就这样，什么事情我都能给组织的很好，但是我真的是不熟练。所以一直到最后，到2007年的时候蒙神光照，我要反省一下我自己，因为那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做的蛮风调雨顺的。当我一回首的时候，我发现呢，我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呢，是别人看起来都是风风光光的，会觉得哎，你真属灵，哇，你真有恩赐。但是当我回头看我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呢，我做的一切的事情对教会没有益处，对弟兄姊妹也没有益处，对我自己没有益处。对于教会没有益处，在于我把教会，我觉得好像我组织这些东西都好像是在朝一个属灵的方向去走，实际上我正在带领弟兄姊妹偏离这个方向。我会领大家玩的，会玩的很好的 ，very organized， 我会组织的很好的。与弟兄姊妹个人没有好处，我们教会的新人都特别喜欢我，他会觉得哦，信仰就是这样，到了日子我们就去采樱桃。到了日子我们就开始开晚会，到了日子之后我们就去 camping， 到了日子他们觉得说信仰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 我对他们没有什么益处。对于我自己呢，我就现在鲜花和掌声当中，但是中二的真心看到了，我自己的骄傲就出来了。为什么？我在为自己图谋大事。所以做事情不是目的，做事情不是目的，做事情本身是我们在与上帝之间来建立一个关系。所以中国人有句话非常好，叫马首是瞻。打仗的时候，中国人打仗的时候，你知道看什么吗？看到那个将军 general 那个他骑的马那个头，他往哪儿冲你就往哪儿冲。以色列人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的马首是什么？约柜。约柜他要抬起来，要高过人，上面用蓝色的布要把它包上，所以以色列人离远都可以看到约柜，约柜在哪里他就朝哪里走。做事情，我们的服事不是目的，记住了，服事不是目的，服事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接近神，经历神，去爱神，去认识神，这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失去了这个 方向的时候呢，我们做一切事情只是为了荣耀自己，为自己图谋大事。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45:5，
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对谁说的？
巴路。
当耶利米先知，神呼召耶利米先知回到耶路撒冷，向他们宣告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给他配一个助手，这个助手是谁？巴路。巴路当时是在圣殿里头工作的，做文书工作的，很有前途的一个年轻人。但是自从他做了耶利米先知的助手之后，倒霉的日子就开始了。啊，南希给我们读一下第4节。
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
看到了，所以这样一个在人眼里看出非常有前途的年轻人，公务员，不是一般的公务员，高级公务员，自从跟了这位先知耶利米之后，完了天天哀哼，天天痛苦，耶和华的担子压在他肩上了。所以神就告诉耶利米先知说，你告诉他，我要建立的我要必须要先拆毁他，我要栽种的我必须先把它拔出来。你告诉巴路，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看到了，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好像巴路一样。这里边神就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千万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那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耶和华神要与你同在，不但有同在，而且是什么呢？中间有祭司可以怎么样往来，这个往来才是真正的一个意义的所在，那个会幕本身不是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陷在这里为自己图谋大事。当我们要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为自己图谋大事，我做这个事情吗？我就夜以继日，我们心里想，我一定要把它做这么好，做得这么完美，好不好？本身这样，这个心态好不好？好，因为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但是这无形当中，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神的，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当我们为自己图谋大事的时候，我们就相当于不依靠神，依靠自己，最后呢，荣耀归给谁？自己。罗马书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依靠神，这里边怎么样？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是神赐给他的，不要忘了，一切美善的事情都是从这众光之父而来的，这叫倚靠神，按照他的规矩，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去做。然后怎么样？到时间了，太阳下山了，停，你们就差一锤子了，停。就在这个时候是最考验我们是不是爱神。然后怎么样？当我们这个事情做什么的时候，荣耀归给神。我们今天是这样的，神一个旨意来了，行，好，没问题，我一定做个很漂亮的。于是我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就用尽浑身的解数依靠自己做成了。做成了之后，你不要想说神啊归给你，绝对不可能的。依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把荣耀归给自己，虽然我们嘴上不说，心里念不着挺高兴， 我就是这样经历。当别人夸我的时候呢，我心里挺高兴，说你真行，哎，这次这个活动举办的真好，哎呀，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我心里挺高兴的，嘴上感谢主，心里不感谢主。实在呀，因为这个事儿的确是我做成的，所以这种情况在神的眼里，我们是在为自己图谋大事，这是神所恨恶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前边那些事情都做好的时候，马上就要开工的时候，神就给他们两个警告，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极大的帮助。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不要忘了我们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一切美善的事都是从神来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必须要承认的。保罗说我里面一无良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错，我们认为说我还是有点 contribution， 我还是有点贡献的。当我们觉得这件事情里有我们一点点贡献的时候，实际上什么呢，也就是说你百分之百的荣耀当中至少有我百分之一啊，这是一定的。我们不要替自己辩护，我们也不要替自己觉得我这人不错，没有好人，天下一个好人都没有，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所以这张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讲到了做工与安息，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不要忘了我们是归给神的。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服事呢，对我们今天做主的工呢，都有极大的一个帮助。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把事情做好，对不对？对。但是不要把荣耀归给自己，不要依靠自己。如果我们有一点依靠自己的话，你放心，最后你一定有一点点的归给自己的东西。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问题和补充？